大家好，欢迎收听离岛人，我是主持人杨一真。 This is Humans of Shore。 离岛人节目是个经验交流的平台，访问离开岛屿的人们，谈谈他们离开岛屿的心路历程与经验分享。离岛人节目台湾时间每周日早上8点更新。如果你喜欢离岛人，记得动动手指订阅，来获得离岛人播客的最新节目。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离岛人。那离岛的方式其实有百百种嘛，像离岛人之前有访谈过很多，像是去留学啊，或者是打工旅行啊，或者是外派啊，或者是结婚的也有。然后，但是还是有一种是我自己很想要挑战，但一直没有勇气尝试，叫做环游世界。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辞去公园，然后180天环球旅行者陈正生，然后达叔是中正土木，那毕业之后通过国考成为土木技师，然后也有参与苏花隧道桥梁等工程，然后也是一个资深的魔术玩家。那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是说，环游世界这种挑战感觉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那公务员基本上是一个铁饭碗，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还蛮并不是一个会被连接在一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非常好奇达叔为什么会选择放弃铁饭碗，然后也想要知道达叔透过他土木的专业，在环游世界的旅程的途中观察到什么样特别的事情。然后所以欢迎大家来听这个礼拜的离岛人播客节目，然后来听听达叔分享他放弃公务员铁饭碗去环球旅行的经历和想法。所以今天很高兴邀请就是达叔来离岛人节目和大家分享。就是现在我们录音时间是4月19号，最近还好吗？
最近还好吗？最近就是疫情期间嘛，大家应该对于出国玩应该是蛮多疑问的啦。不过我觉得我个人运气比较好，去年就已经环球世界回来了，所以都 OK， 没有问题的。
对，在这个时间点讲环游世界感上有点微妙，就是大家可以因为疫情他们说平复要2年嘛，所以大家可以花2年存点钱啊，然后规划一下这样，然后疫情一结束，疫苗全部人都打完疫苗之后，就
对啊，现在全国全境封锁，以前就觉得那个是游戏，后来就觉得哇，这是现实世界，好可怕。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黑最可怕的永远是黑天鹅，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刚刚其实有大概介绍一下达叔的背景，那除此之外，达叔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就一个小小的修正啦，这样子。那我自己是中央大学土木所毕业的，不是中正，这样子，这个一小小的问题。对，然后再来是说，就本身是公务员没有错，那自己就是对于工作的内容，那其实就之前是在苏花改一个案子里服务了4年多。就是主要主攻的是隧道和桥梁工程，那后来是离开了这样子。
达叔，你刚刚说你就辞掉公务员嘛，然后后来就跑去环游世界，可以谈谈就是怎么会发生，就是这个是计划好的呢，还是就是跟上司一言不合拍桌走人，然后想说啊，那我就环游世界好了。
我研究所那段时间，甚至是当兵之前，我就已经想要环游世界这种事情，就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工作只是为了存钱，然后达到环游世界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说公务员我会不会做很久，因为环游世界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说像我这一次是2018年的11月8号开始往地球台湾这边西边一路飞了一圈回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以台湾为中心点，像蜘蛛网一样，就是来回飞，每年来回飞，这也是环游世界，都可以。那我其实反正是世界很大，想要用什么方式走，我觉得都可以，只是我选择的是辞掉我的工作而已。
所以是计划很久了。
以前就是会听什么旅行讲座啊，然后听人家介绍说，哇，这个南美洲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听人家讲，永远都是听人家讲，那自己去感受一下，会有更不一样的体会。
我不知道考公务员达叔是自己想考，还是就是家里面人觉得考这个比较好，然后推荐去考。但是一般来讲，考公务员之后通常都会一直就是做到最后嘛。 我自己是这样的 image。如果说我自己规划说，哎，我三年之后可能要出国念书，那我就会选一个比较 casual 的工作，就说不会怎么讲，不会需要太多时间卡在里面的工作，这样。所以我觉得达叔这种做法还蛮有趣的。
当时是想要先考土木技师，因为我知道说开始工作之后可能就没有时间认真去考证照了，就有点像是说你今天是法律系毕业，你可以选择去考公家单位，像是检察官、法官，你也可以选择去考律师，就是当民间的律师。那我们自己做念土木系毕业，你可以考土木技师，就在民间做技师，或者是直接进公家单位当土木的公务员，这样。那两种，那我当时是技师考一考，结果一直都没考上，反而是公务员这边先考上了。我就哦，好吧，反正人生第一份工作，那就试试看这样。而且是说，刚好是那个时候是在做苏花改的案子嘛。那说实在的，台湾之后这么大笔的预算的桥梁和隧道工作，其实可能台湾之后很少有机会，那我想说就来顺便去花莲宜兰见识了一下，然后在那边跟在那个原住民乡待了4年多，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大家就是说就是每次旅行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嘛，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因为背景，大家的学习背景或者说成长背景不一样，大家在旅行的途中会去看到的事情也不一样。像我的话，我是建筑背景，所以我就会一直去看说，哎，这个房子为什么这样盖啊，为什么当地的材料啊什么什么，或者说当地的都市 pattern 长什么样子。那像达叔你是土木背景的嘛，你自己在旅行的途中会观察，会有特别去注意当地的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先要讲一下我去过哪些国家好了，那我接下来会很长的念了一串国家的那因为说每个国家国民城的那个文明程度不一样，所以看到的感觉也是差很多的。那我先讲好了，我先是新加坡待9个小时之后转机到印度，在印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从杜拜转机到约旦。有听过这国家吗？
有
哦，约旦走陆路进以色列啊，我好爱以色列，这样以色列，然后坐飞机先到伊斯坦堡5天，因为捡到一张很便宜的机票，然后之后就飞到了埃及，埃及在那边就是我从西奈半岛一路走到尼罗河这边都走过一次，然后再从摩洛哥转机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在那边跨年，一般的是去看嘉年华，我是去跨年。那在跨年之后呢，到圣保罗找我的学妹，再去那个玻利维亚，去我们就最常通常会去玻利维亚，通常是讲天空之境啊。不过其实我在那边更喜欢的是波托西跟苏克雷其他城市。那然后再来是天空之境，完是进智利，待了在那边过了非常悲惨的一个礼拜的智利，这是我旅行中最悲惨的一个礼拜。然后再往北到了秘鲁，整整待了一个月。秘鲁在因为我环球旅行是180天，30天就在秘鲁待。然后再往北是哥伦比亚，又待了20天。我觉得哥伦比亚是我这一趟旅行最喜欢的国家。再来往北古巴，然后往古巴，因为它正在改变的世界，旧世界。然后往东是到，然后往西是到墨西哥，再回到美国东岸，在又美国又待了一个月。美国东岸华盛顿、费城跟纽约整成城市，最后飞回台湾，这是我整整180天的旅行。那你想先从哪个国家开始听呢？
达叔，你有提到就是智利、秘鲁跟哥伦比亚，我还蛮好奇的。
南美洲确实是一般人比较少会接触的地方。
对，我想去，可是我觉得好可怕，就是因为电影上演的都是那种你知道枪击啊、毒枭啊、卖 whatever， 就是有一种但是我觉得真实应该不长那样才对，但是就是看电影觉得很害怕。
那我就要讲我最喜欢的国家了，哥伦比亚。好，首先你对哥伦比亚印象是什么？
可能是毒枭吧，因为但是你讲毒枭我就会想说墨西哥、哥伦比亚跟智利好像巴西好像没有什么，就是
可能要先从那个1980年代那个时候比较那个时候毒枭泛滥那个时代开始讲起啦。首先先讲玻利维亚、秘鲁，它是在南美洲，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北美下面那一整块叫南美洲嘛，对不对？那南美洲正中间有一个国家叫玻利维亚，完全不靠海，全国平海拔大概3000公尺以上，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国家，这样子。那在那边呢，因为他们需要骨科业， 他们、啊、不是他们需要，对，他们需要骨科液，然后保提神，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槟榔，它的定位有点像这样，在那边完全合法，但是骨科液就可以提炼成骨科碱嘛，对不对？然后往北就他们会把骨科液送到亚马逊河，往北送到亚马逊河，在那边就是我们讲说丛林的制毒厂啊什么的，演以及都有演嘛，对不对？再往北就是进哥伦比亚了。那进哥伦比亚之后，就是会透，就是我们讲说巴勃罗大毒枭嘛，他那个各从麦德，从波哥大麦达林，就是在那边制毒，就把运毒运过去之后，就是投到加勒比海。加勒比海上，然后就会有古巴的人去捡那些毒品，然后送进美国迈阿密，这是毒枭一整条的运输路线。那巴勃罗在1993年被击毙之后，其实哥伦比亚就是也花了十年时间的扫毒，就是有点像白色恐怖一样，很多人就莫名其妙消失了。对，然后进入2000年以后的哥伦比亚，其实整个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个国家很有钱，就是因为抄了毒枭的钱之后，因为你想象一下，巴布罗曾经被世界就是富比斯排行榜上第七名，他真的是超级有钱，而且不止他一个，所以抄了他们，所以这个国家抄了这些毒枭的钱之后，拿来做国家的基础建设，哦，那真的是很厉害，真的是你想说那个首都在波哥大，那他是在哥伦比亚的正中间，那这个波哥大这个城市呢，它首先都全世界最好的 BRT 系统。真的，那个全世界公认 BRT 系统是在那个里约，是在巴西里约开始，但做的最好的是哥伦比亚，当初好像砸了300亿美金吧，对，非常大的，是300亿还是300亿美金，是台币还是没关系，总而言之就是公认最好的一个 BRT 系统，然后再加上说那个道路马路都铺得非常的好，然后路灯的间距啊，还有排水设施，我自己用土木的角度去看，我觉得都做得很棒。啊，再来是说那个很特别，就是路上的 WiFi， 就路上会有那种无线网络嘛。我发现那个讯号比我家还要强，这个基础设施做的超，很大多数是免费的，就是路上有几个点是有 WiFi 的啦，这样子，那觉得就哇，好棒的一个国家。对，然后所有的自来水，他们直接跳过了铅管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就所有的自来水转开来都可以喝，这样。所以就连贫民窟都这样哦。他们贫民窟里面就是他们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麦德林，然后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贫民窟叫麦德林十三区。那个地方它的贫民窟里面全部自来水都展开来可以喝，然后甚至你要上山还有电扶梯，这跟我们想象中贫民窟其实差蛮多的。不是，重点是说他们是就是很努力的摆脱毒枭的阴影之后，整个国家是很努力的正面向上，想要把这个国家做好。我觉得这是哥伦比亚，就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原因。当然，就像你讲的，语言是一个问题啊。在就算是首都按麦德林，会讲英文的大概低于5%吧，大概十到大概5-10%之间。不过，其实对于旅行者来说，这5-10%的会讲英文就够了，你真的不行找别的国家观光客来就聊天也可以，因为大部分那种欧美观光客来南美洲就有点像我们什么日本人去泰国玩那种感觉，对他们来说那种心态有点像那样子，所以呢就是很而且都是讲拉丁语言的，所以很多就是欧洲人是会讲西班牙文跟英文的，所以找那些人来讲翻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危险，或者说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么的讲脏乱吗？
电影势必是比较浮夸啦，而且他们讲的是一个比较旧的时代，那个就是1980年，就是2000年以前的时代啦。那说实在的，这20年来它变化真的蛮多的。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是说。这20年来就等于是他们很多年轻人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混乱，然后成长变成现在的成年人。当他们这些walking tour 在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他们是用当时经历过毒枭那个时代的角度再去讲这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说这个城市是有很多人在努力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的。这种感觉很棒，那不像说可能像是不论是台湾或日本，其实都至少也就这个城市都50-60年了，那种就是等于是说已经是一个成长到一个上限之后再继续往上成长，那种感觉会不太一样。
这样讲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感觉上 就疫情结束之后要去南美洲的那个中南美洲的心理压力又减轻了很多。
南美洲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我是不觉得这可能是旅行社的文宣啦，但是我觉得去南美洲一趟你会觉得蛮值得的。不过南美洲人其实就是所谓的拉丁美洲人啦，应该这样子讲，包括古巴、墨西哥都算是拉丁美洲人。那他们这些人有他们做事的习惯，你要接受那个设定，活在当下这样子，很蛮好玩的，整个南美洲就是他们比方说跟你约八点好了，那你必须那可能九点到站给你面子。
那还是不要约比较好了。
对，不要约就活在当下，都碰到聊就好了，没有关系，可以的这样子。然后我有一次那个买那个门票啊，就是那个他们有那个表演的门票，上面表定七点半开始，九点半结束。OK， 那实际上你觉得几点开始？我就是开始七点半的到了之后，我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两猫那什么两那个小猫两三只，然后那个观众也有几个观众先到，但是他们也就是好像也不以为意，然后那个装架设设备的开始在那个台上开始搭东西，七点半哦，已经理论上照理是表定时间开始哦，实际上大概十点半才正式开始，我就哦好啊，
好，所以是表定开始准备这样。
重点是大家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我是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这样子讲啦，就是南美洲其实并没有那种电子产业，因为他们很难做到准时交货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在于高科技的这个领域真的是非常的相对非常的落后这样子。但是他们有很厉害的软件工程师没有错，但是硬体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差一点。就是我应该说是硬体消费性电子这个部分啦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打出你最喜欢的哥伦比亚嘛。
对，其实就南美洲很大一块啦这样子。
对，然后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在旅行的途中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想要问智利，因为你刚刚说是最惨。
哦，最惨的 ，OK， 好，我先讲最惨的，好了，就是智利那个地方。那个首先，天空之镜，它是首先你有听过天空之镜吗？玻利维亚天空之镜。
我有听过玻利维亚，但我不知道天空。
OK， 好，那个它就是一个，它是一片盐沙漠。它整片白白的，它整个四个台北这么大的一片盐沙漠，然后那个盐有大概有200公尺那么厚这样子，然后那个有下雨的时候呢，那个上面那个白白的沙漠上面就像一片镜子，人踩在上面，你会发现你的身影就是映射在那片镜子上面。我们大家就讲的天空之镜这样子，非常就是。一望无际的白沙漠这样子，非常
有趣。大家赶快去 Google， 因为真的很美。我现在才看到。
对对对，那是一个美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我如果天堂，大概我也觉得也是差不多这么美吧，这样子。然后这大概是当然，其实那片盐沙漠蛮大一片的，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玻利维亚那个地方其实只是它的国家公园，它那边有一个国境。那边可以跨过去就进智利了这样子。那个然后这边进智利之后就是智利的另外一片国家公园。那个国家公园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镇叫做阿塔伽马那个小镇这样子。那我在里面度过，就是我在智利只有待七天，然后我在阿塔伽马就卡了三天。然后并不是因为说那边很美，而是说我在那边碰到了我最糟糕的一段时间这样子。OK。那这个故事有点长，大概是说，首先，我在那边碰到我国中同学，完全没有约哦，很神奇。
他也是旅行，
他也是出来旅行这样子。如果他自己出来旅行，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他说。对，我在，因为在那边亚洲面孔已经非常的少了，然后居然碰到你国中的同学，我觉得好神奇。那种是脸书都没有加的那种的，我是完全没约哦。好，先碰到了这一位，反正然后他跟他的同事两个人在旅行，就是两位小姐这样子。然后在智利那个地方，阿塔伽马它是国家公园，它其实主要是在一片沙漠，因为旁边是白盐沙漠嘛，对不对？然后这边阿塔伽马本身也是一片很有名的沙漠，然后。它是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的高原沙漠， 在那边我碰上的好雨，这听起来有点吊诡，就是说，我在全世界最干燥的沙漠碰上了好雨，然后整个小镇并没有排水设施，
okay.
所以那个你知道那个水是淹到是说，整淹到小腿，对，那个因为整个城市并没有特别做排水设施，我就觉得地球的气候变化真的是蛮可怕的这样子，然后在那边。我就是大家其实什么不管是旁边的月世界啊国家公园啊什么 Flamingo 就红鹤 Flamingo 这些你都这些国家公园都封起来你看不到，所以大家被卡在这个小观光小镇，那在那边呢没有网路也没有电，所以说就等于是非常的很痛苦这样子，然后你也没有干净的水可以洗澡
哦、
oh. 然后OK， 那这我好不容易，我们就好吧，那我就想说买个巴士，那就想说离开这个小镇这样子，然后呢就想说直接离开这里，结果没有想到呢，就坐车，因为还是下着大雨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坐上一上客运，一出去一个小时之后就折回来了，他说哦，这个路被冲断了。
哦、oh.
，OK， 好吧，那我们之后结果之后，我想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观光全部都卡在。这个小镇，所以我赶快从客运站冲回城镇里面，赶快去抢床位，因为很明显是青年旅社可能会很没有床位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旅行者，我们两个一起好不容易冲到了小镇里面原本的那个青年旅社，抢到了床位，最后两张这样子。然后呢，我另外一个旅行，然后那个因为青年旅社里面虽然是。有开门，但是也是没有电的状态，也没有网络的状态嘛，全部都。然后呢，大家只能点着蜡烛。我的另外一个我旁边的这位朋友，他跟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就拿蜡烛给他，我说 Happy Birthday。我就哦 ，OK， 大家反正苦中作乐这样子。然后重点是因为大家这个小镇对于好雨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很多经验，所以就是整个青年旅社各种淹水啊，然后各种潮湿啊，然后就觉得很可怕这样子，然后那个水塔里也没有水，你也不能洗澡这样子，全部卡在一起。反正好不容易第二天一大早，好像就等了5个小时，终于就是他让我们的客运让我们换乘，因为我前一班没搭到嘛，所以变成是说就是等于是排补位，想办法想离开那个小镇。第二天一大早排了5个小时，好不容易轮到我了，上了客运之后30分钟之后又折回来了，这一次他说桥冲断了。啊 ,OK, 就像一个沉默之丘一样，你无法离开的小镇，好可怕。
对，而且刚刚你讲到就是我就觉得哇这已经够悲惨，然后你刚刚讲到蜡烛，我心想说该不会有人打翻蜡烛然后青年旅社烧掉吧，就是。
啊没到这么悲惨。
不会吧，然后好险没有，吓死我了。
没事，好不，对，后来又等了很久，好不容易就是第三天，我终于搭我们不是也不是第三天，就是我们直接最后受不了，直接包计程车了。就是说，因为大路都断掉了，但是小路还可以绕，所以就是大家在好雨之间抢计程车，然后那个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只是想要离开那里这样子，因为大家已经在精神上已经是崩溃了，因为那个根本是惨不忍睹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几千个人在那边抢计程车，好不容易上去，然后到了。就是离开了那个阿塔伽马那个小镇，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叫卡拉玛就有机场了这样子，然后它也是一个算是沙漠中间的交通小镇这样子，在那边你可以买客运票到那个另外比方让手到其他的地方，圣地亚哥之类的地方。然后我最后决定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叫做 Antofagasta, 那个是智利第三大的一个靠海城市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就是就是上了比较舒服的客运，因为南美的客运真的蛮舒服的，你就想象一下那个飞机的头等舱，那个全部整个搬到客运上面，整个南美的客运大概都是那种等级头等舱的座位这样子，很舒服，那样除非你买的特别便宜啦这样子啊。然后在里面坐一坐，没有想到呢，在那个沙漠的高速公路，因为那个还是沙漠，那个、还是很大一片，好不容易开了2个小时之后，那个客运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爆胎
啊！ Okay.
所以呢，我们40-50个观光客又卡在一个高速公路上的就沙漠里面的高速公路，整个客运又卡住了，而且那个是轮胎整个 卡进轴承里面，那个没办法修的啊。我当然问了，该怎么办？大家已经好不容易离开了那里，就又卡到另外一片沙漠了，快崩溃了。然后呢，他就说，哦，我们等看看有没有其他同公司的客运经过，看看能不能救我们。然后说，哦，好，就是南美人，那就是欧洲有几个欧洲来的观光客，我觉得他们已经快要崩溃了，没想到碰到这些事情。但是南美人很明显就说，哦，好，很正常，很正常，可以的，没关系。然后两个国情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对于各种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自己。那边的生活是比较散漫的生活方式啦，就是当然是有积极的人，但是大部分的生活其实真的蛮随性的，所以会发生很多问题。他们容忍度非常的高，这样子。OK， 对，好吧，那就等客运经过。好，我就是后来又那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 very desperate 这样子，然后就路上捡了一个牌子，然后就直接开始在那边又起一笔写一个字，就问能不能搭便车，赶快让我离开这片沙漠这样子，非常的痛，就精神上非常的折磨这样子。好，后来终于有那个有人把捡到我，就是另外一班同公司的客运，然后上车，所有人分批上车啦。那我是第一批的人，然后离开了那个沙漠小镇，然后进到了 Antofagasta 那个城市这样子。对，那这是一个很奇遇的事情。然后到了小镇之后呢，就是我的国中同学也在，对，也在这个小镇这样子，他们也是想办法逃难逃出来了。对对对，但不过他的假期也快结束了啦，说实在的，所以呢，他就说，哎，这个我们放在行李里面的东西就送给你这样子。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哦，台湾的泡面，哦，好开心哦！你知道我离家了120天了，那个时候我整整离开台湾120天了，那个精神上看到这个泡面，哦，觉得家的感觉，好感动这样子，为了一个泡面而感动。然后就在除夕夜那一天，我就开了那包泡面，哦，好开心哦！
除夕夜开泡面。听起来很可怜，但是感觉上还蛮幸福的嘛，除夕夜有台湾味。
对对对，台湾味好重要，真的。哎，出国哈，我觉得要带一个小东西，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化妆品的小瓶子嘛，你就里面哈，把那个胡椒粉或是五味粉倒成这样一小罐，然后长途旅行带着这一罐，任何东西只要撒上去那一点点，就会有台湾味了。我觉得好棒。对，
刚刚达叔你有讲到还蛮多，就是。好的面向到非常失控的状况都有。那你自己觉得，在旅行之前的自己跟旅行之后的自己，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在看事情的态度上啊，或者是在就是及时应变突如其来的灾难？叫灾难吗？
我觉得。应该说就是碰到紧急情况的应变心态啦。我觉得我回台湾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好爱台湾，台湾好棒，台湾 number one， 我要这样。不管是这次疫情啊，还是说其实相对于很多就是其他国家，就不管是行政，因为以前在公家机关服务嘛，行政效率啊，或者是做事的态度，还有诚信啊，其实台湾做的已经算好了。这样子，那很多我们在这边，比方说，我跟你约啊、你迟到个15分钟，可能就顶多靠背一下就还好。但是在国外，迟到一两个小时，他们视为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边，你要互助合作，整这种大规模的合作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再来是行政效率的部分，就是各国公务员，不是有一个电影叫做《动物方程式》吗？
哦，有那个树懒吗？还是那个动物？
对对对。我在美国东岸，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在美国结婚生子的那种那些华人啊，这样子，台湾朋友，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说 Rubito 里面演的那个速染是 Lyris 那个监理站的人就是那个速度。Lyris 那不是电影夸大，是真的，然后就觉得蛮好笑的。对。然后大家都觉得是说台湾的公务员好棒。
而且那像公务员就是国外跟台湾，我自己也是觉得台湾的效率跟服务品质，虽然说大家常常在骂，就是说哎公务员都不做事啊什么什么什么，但其实跟
国外比起来其实算强超强很多了。
对，就像跟欧美国家比起来也还蛮强的了。
对啊，你在国外哪有公务员在帮你报税？哪有这种事情？这样子，对啊，怪报税都自己想办法啊，这样子啊，在美国报税要自己找那个税务的会计帮你处理，那哪有说公务员啊？那个老人啊，你老人家不会报税，没关系，我教你用，哪有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爱理不理啊！你不会报，自己想办法啊！你不拿正确表单来，我就没办法做事，不好意思，拜拜。然后就
对不对？对
在那
啊。
摆烂。
对啊，就是我台湾真的很幸福这样子，所以我对于台湾的一切非常的珍惜。那 就是我蛮懂得感恩的，必须这么说。这样子，当然对公家单位还是有很多就不满的部分啦。但是你会对于这些不满，你会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是有些道理，会有些谅解。在，然后你说旅行回来最大的心态的改变是说，我很那个。就是我开会开始学的随遇而安这件事，这个心态慢慢开始有了。就是我在出国前是那种很照规划旅行的人，就是我甚至，我是没有说什么，我是机票都先订好，就我是机票先订好，在就是进里约热内卢之前的机票我都要先订好，因为是跟签证有关的事情。不过就是最后，我到后面，我发现我那个照旅行的 schedule 照着排，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变化太多了。这样子，在那你要接受各个国家文明程度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适应那边的生活。在那边，火车会误点，飞机会被取消，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而且你客诉还没办法用，你没办法台湾刁，没有人要鸟你。
没人要鸟你啊，这样子，所以变成是说开始学会随遇而安，这样子，从一个很爱规划的人变成现在一个哦，好啦，一切随缘这样子，吓不倒我的这种心态，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心理变化。
像刚刚就是达叔，你有提到很多关于就是公务员的部分嘛？那公务员相对来讲比较怎么讲，安静保守，然后比较嘛。但是那像达叔，你自己在当公务员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让你比较有成就感？
最理想是状况，说大家共同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样子，就比方说小小的，比方说年刊啊，或者是大大的哦，今天隧道贯通了，哎，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就是做工程的时候，就是当然都会碰到问题啦。那你碰到问题，你怎么克服？然后大家一起克服，那种成就感是非常棒的。而在旅行过程中，就可能相对的，就是你要一切自己来，这样子，一切自己想办法。路上有朋友会帮你，那都是运气好。这样，对，这一路上我也觉得很开心，就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来帮助我，这样子。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还蛮一直向往这样冒险，然后后来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职业，然后后来现在也完成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做的那个环球旅行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不知道达叔对你自己现在的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的经历，就是还蛮不满意。如果你可以把时间倒退到大学毕业前夕的话，你会做任何的改变或调整吗？
如果要我再选择一遍的话，我可能会想说，能不能去国外工作这样子？这是我的想法，就是说，台湾的土木营造业，说实在的，我觉得进步的速度是很有限的。这样子，因为大家就是不管是法律啊，或者是说大家工作习惯，还是整体的大环境，土木营造业已经就这个样子了。大概接下来十几二十年，大概你说要变化，可能变化也不会很大。那我就会想要试着说，诶，国外有些等于是这些国家制度还不够完善，或者是说成长性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就想要去挑战看看。那这是我自己做土木营造业的一些想法啦，因为说实在的，我在秘鲁待了一个月，我好像没有看到地锚。在台湾，地锚这东西很常见嘛，但是在国外护坡什么的，好像都没看到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出国做，可能不会做土木营造，可能甚至是做贸易都有可能啦。这样子，如果要我再选择一遍的话，因为我发现国外其实缺很多东西，像我在秘鲁看到了台湾的水塔，然后。据说卖翻的，据说卖翻的，很有趣哦。对，因为这国外的基础设施真的很差，很多很差
达
的地
叔，你
方。
现在就是你刚刚也讲了嘛，如果可以改变的话，你想要去国外工作。但是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回台湾，然后也完成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段性的梦想， 其实也是可以决定说
要不要出国做工作啊。
对啊，其实刚刚讲的水塔也是可以现在去做啊，不是啦，就是说不是水塔、
啊啊、
就是别的
各种机会、啊、各种机会的、啊、
对，还是达叔你现在其实已经准备好就是在岛上买房子，然后就耕田这样。
就是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前面已经开始心态上是已经开始调整，就有点随遇而安了这样子，那就能做什么就顺着做这样子，现在心态上有点像是这样子。那目前的话毕竟我是土木技师，那我就在工程顾问公司服务这样子，那这也没有不好这样子，那只是说未来要做什么事情，说实在的我有点偏向说暂时不要规划的这么细。而且你看我是就是你回国之后其实会有一段时间你不会很想工作，因为那段时间你的心里还在旅行这样子，而且你还在努力整理你之前旅行的东西，180件东西根本整理很要好好整理完真的很难这样子，然后开始跟大家什么旅行讲座分享啊什么的，就开始放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10月11月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等于这样休息一年也够了这样子，那就是变成是说开始就是认真找工作，然后开始要赚钱这样子，那日子还是要过啦这样。
问一个很俗气的东西，达叔你旅行这180天你自己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吗？
我记了一张非常细的表这样子。那我先问好，你觉得180天的旅行花多少钱，你觉得猜猜看嘛、啊、
这超困难的，因为我可以想象五天的话
那我猜那机票好了，我飞机坐了14段的机票，你觉得多少钱好了？就地球绕了一圈。
我完全是乱猜的，有旅游业界的人拜托纠正我。我猜30万台币。
30万台币 ,OK。好，那个当然啦，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不精确的算法，不过原则上你可以算说一个小时的飞机是35美金。这样子你可以非常粗略的算，我说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准，因为机票其实是很浮动的东西这样子。那你比方说你洛杉矶一来一回是13小时15小时嘛，对不对？地球会转，所以你就14小时乘以35美金，那这个价格算是一个蛮合理的价格。那所以你这样子倒推回去算一算之后，因为我飞的时间又特别的奇怪，比方说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几天的机票价钱会特别便宜，因为这段时间只有出差的人会坐飞机。那这样子算一算之后，我整趟飞机我算了，不包括信用卡的手续费啦，不过是65000块这样子。14段飞机，然后再来讲住宿。南美洲的住宿，其实就是首先就要讲是台湾的住宿很贵，这件事，台湾的住宿相对于国际上算非常贵的这样子。那我在南美洲除了里约热内卢跨年那段时间特别贵之外，我在南美洲待了3个半月，没有住超过300块过一个晚上，而且是那种有水准的青年旅社这样子。对，大概就是位在一个280到300上下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说其实住宿也不是一个很大的花费。再来讲消费，因为我去的国家，就是我当初在挑国家的时候我是怎么选，如果你去欧洲的话当然势必会贵啦这样。那我自己是想说我趁我现在年轻，我体力也很好身体也很好的状况下，我想要去一些还没改变的旧世界，就是这些国家等于是说还在发展中，但是没有已经不，就是欧洲那些国家我觉得30年后再去还是差不多啦，不急着去啦这样子，对吧？搞不好未来可以带老婆去度蜜月嘛，对不对？何必急着去呢，对不对？啊，理想上是这样想啊。那之后就反正就先去什么印度啊、埃及啊、古巴、墨西哥，或者是南美洲这些国家，相对的不是这种欧美这种比较非常先进的国家。那所以说，其实花费和消费其实相对的也比较低一点。那我自己很细的计算，包括保险，包括信用卡提款的手续费，因为我是用 ATM 提款的，这样算了之后大概是32.5万块这样子，这是我整趟180天的旅行这样。
我现在开始存钱，好，
没有，现在就可以去了，现在就可以去了，可以的，可以的。
现在应该超没有，现在重点是不能入境啊。对，但是这个价位就是比我想象中的便宜很多，就是。
哦，对，我自己在出国旅行前预算怎么抓啦？因为以前我对于抓预算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概念，这样子。那我自己，我有两个朋友，就是我应该说两对朋友，他们是环游世界，一个是说那个是一个是我爸的同学，他们大概60岁的夫妻，退休之后两个人去环球旅行，但是他们毕竟是30年前创业那一波比较富裕的那一代人，所以他们的预算可以抓很高，就是那种3年地球绕了4圈那样子的那种旅行方式，那种预算我无法。你知道他们是那种住 Airbnb，然后在印度的住到人家家。那个将军的家里面，然后他们的宠物是一只老虎。我觉得这种故事真的太离奇了。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参考价值，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他们就是那种大学情侣结婚，然后一路的，然后一路顺顺遂遂的，然后之后就结婚之后环球旅行1年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是估了一个数字给我，大概120万2个人。哦，所以说其实就是我是半年一个人，然后他们是2个人。然后1年120万这样子，我
所
就
以
觉
其实
得是
差不
说，
多哎、欸。
那是说你要穷游可以真的很穷游没有问题这样子，那就是你首先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你的下限在哪里？那我去的第一个国家是印度，然后我人生的下限从此下修了。对 你以为很糟的话，没有，还可以更糟。
哦。
在印度，我觉得是一个背包客。如果你要挑战，是可以去的国家，因为你在，因为我比方说出国，你比方说一天碰到一两个问题，那很正常嘛。迷路偶尔碰碰到，偶尔碰碰磕磕碰碰，那也是旅行的乐趣嘛。在印度是每个小时你都会有问题，会 都会让你那种，而且那种问题是可能让你崩溃的问题，蛮好玩的。我也是一种的体验啊。你看，就看你人生下限在哪里的。
所以达叔，你会觉得印度的难度会比南美
比
洲
较
还要
高，
高？
对，高山很多，那难度很高。
那我应该要反
不
其
过，
道而行，从南美去，然后最后到印度，然后最后是一个很 bad ending 这样。
不会啦，我觉得你去过南美洲之后呢，你那个心态修正之后，觉得印度，就还没有，还不算是最糟的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这世界上很多国家是没水、没电、没网络的，最起码印度还有水、有电、有网络这样子。只是你在印度可能办一个网卡要办5天，你会疯掉而已。啊 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旅行这东西真的是好多东西可以讲啊。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但我自己是觉得听完这个之后，我想说，哇，环游世界其实难度也没有那么高，感觉上在这一段不能出国的时间，好好运动一下，然后多存点钱，反正你现在哪也不能去嘛，然后计划一下
还好
未
啦，
来
就
的
一般。
规划，然后等这段疫情结束之后，就可以去环游世界，而且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贵，也没有想象中
是
的，
啊，
就是会有很多问题吧，但是
就是看客服啦，那也是乐趣啦，这样子。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比较技术的细节啦，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大家会忽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只是说单纯的旅行花钱，你也是放弃了你的薪水。这段时间等于是没收入的状况，你必须要想办法，就是你不止有要支出，你甚至等于是没有收入的状况。那这些所谓的隐形的机会成本，自己要顾虑一下。这样，那再来是说，就出国之后，毕竟一切都是靠自己了。那很多事情就是人家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习惯，那这些习惯你必须要想。你必须要接受，不然的话，你在那边可能会出问题。这样子，像是说，我喜欢玩魔术嘛，对不对？那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就是玩魔术，也算是蛮资深玩家了，十几年的资深玩家。这样，那我在伊斯兰教国家，在埃及的地方，我拿出扑克牌想要变魔术，就被人家指指点点，因为他们依照他们伊斯兰的教义是不能欺骗，所以你也不能变魔术。在我们眼里，可能它只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在他们国家是禁止的。哦，然后在别的国家，比方说哥伦比亚跟埃及，因为他们也是说目就是不能拍警察，在国外会觉得警察很帅嘛，但又想拍一下不行，在国外拍警察你会有事，这样子，就是有各国都有自己的毛啦，这样子，你要想办法接受这些事实。
今天真的很谢谢达叔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在自己的一些环岛旅行的经验啊，还有对于旅
还
行的一
OK 了。
些想法，然后让我 非常想要挑战这件事情。今天最大的收获。
可以的，可以的，这世界很大的。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对达叔的环岛旅行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跟 Facebook， 就我下面有放那个达叔的 Facebook 链接。然后达叔现在也有在做一些旅行的讲座，对不对？
对啊，偶尔会做这样子，不过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目前好像没有什么讲座邀约。不过我觉得也没关系啊，或许因为我的故事反正会放在 Instagram 上面，因为我说实在的，这年头大家比较与其看我这边打了几千字，因为我之前也是那种打过几千字，什么古巴的历史啊，写了几千字，然后写的什么玛雅文明啊那些，我就写了几千字。我觉得这年头大家好像也懒得看字，那就放照片就好了，所以看我的 Instagram 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这样子。
好，那
我的照片有40000多张，到现在还没破完。
好，所以我们会把那个达叔的 Instagram 放在下面。那如果大家对达叔的经历啊，或者他去过的地方，然后想要跟他请教，都可以透过就是social media， 然后跟他做联系这样子。今天真的很谢谢达叔来地道人间。
好，我也谢谢怡真。
感谢各位收听离岛人。听完离岛人们的分享，让你有任何收获或想法，都可以在 IG 动态 tag Humans of Shore， 让离岛人知道。如果你喜欢离岛人，也别忘了在播客平台上给离岛人一些推荐和评价，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离岛人节目。我们下周见。 This is Humans of Shore。